创世纪四十二章，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来提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提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提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十二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正验出来了。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至于你们都要求在这里，好正验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于是约瑟把他们下在监里三天，到了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有通事传话。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了仍在我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天父，谢谢你向我们说话，所以帮助我们可以听见你的话，帮助我们把自己的人生 摆在你话语的亮光之下，被照亮，来认清，也把我们带向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奉他宝贵的名祈求。弟兄姐妹请就坐。过去几章我们一直聚焦在约瑟的身上，约瑟的降卑和高升，约瑟作为基督的预表，约瑟所经历的苦难和成长。但我们不要忘记约瑟的故事和整本创世纪的关联，这些故事和十五章耶和华对亚伯兰的应许有关。当时神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所以这个故事跟以色列人怎么去到埃及，后来又从埃及回来有关。而这些故事在这里也有个共同的大标题，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一直说创世纪按照家谱可以分成10卷，而我们在的这些故事正是第10卷。这一卷的开头是37章的第2节，雅各的纪略如下，雅各家的历史如下。这卷书是关于雅各一家如何成为以色列一族一国的。因此这些故事不仅仅关于约瑟，也关于雅各其他的儿子，约瑟的兄弟们，以色列的其他的支派。当神使约瑟在埃及被高升预备好之后，我们发现故事的尽头再一次的转回仍然住在迦南地的雅各一家，约瑟的哥哥们。当时雅各一家可能坐在一起吃早饭，那时候那场11卷天下的饥荒已经到了第2年了，雅各一家粮食也不够了，他们一家也撑不下去了。所以吃饭的时候，家族雅各看着他的儿子们，10个儿子们不作为的样子，非常的生气，他在饭桌上骂他们，你们在那吊儿郎当干什么？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抵粮。雅各可能没有意识到，当他说出埃及这个字的时候，会在他10个儿子心里面产生怎样的骚动。那件事情已经整整过去22年了，22年前他们亲手把他们自己的兄弟约瑟卖给了以实玛利人，卖到埃及做奴隶。22年来他们一直把这个回忆尘封起来，22年来他们一直不愿意去触碰这件事情，可能22年来他们一直避免谈到埃及这个地方，更不用说他们要去到那个地方，因为那会勾起对罪的回忆，那会让他们在心里产生无法遏制的罪疚感和羞耻感。我们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时刻，不是吗？我们避免与某些伤害过我们的，或者我们伤害过的人联系，我们避免经过某个伤心地，我们避免提起某个名字，我们害怕某些罪被人知道，我们害怕某些罪重新的在我们的脑海中浮现，那会带给我们无尽的羞耻感、罪疚感。可是神却借着这场饥荒，让这趟埃及之行不得不进行下去。雅各的10个儿子，不管他们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他们都必须下埃及去。除了便雅悯， 雅各和他所爱的妻子利百加所生的两个儿子当中剩下的那一个。利百加临死前给他命名为我的忧患之子，却被雅各蛮有信心的改名为我的右手之子的那一个。雅各已经失去了他心爱的儿子约瑟，便雅悯是他唯一的希望，他不愿意让便雅悯冒险。于是只有约瑟的十个哥哥来到埃及，他们来到埃及见到了约瑟。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没有认出约瑟，因为约瑟的变化实在太大，他是埃及人的装束，而且他们中间是用翻译传话的，他们也绝不会去想这个人会是我的兄弟，他们绝不往这个方向去想，不是吗？但是约瑟却认了他们，约瑟一眼就认出了他们。约瑟会怎么做？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怎么做？约瑟会报复他们吗？会玩弄他们吗？再看见哥哥，也勾起了约瑟的回忆。约瑟想起了他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那两个让他的哥哥们嫉妒他、动手害他的梦，那两个关于以色列全家都要俯伏拜在他面前的梦。现在当十个哥哥俯伏拜在他面前的时候，约瑟知道那是神的梦将要成为现实的一个时刻。约瑟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如果你还记得前一章，同样是两个梦，法老的梦，约瑟怎么解释他？约瑟告诉法老神命定这事并且速速成就他的旨意，然后约瑟按着他的聪明和智慧为法老制定饥荒当中的计划。而在这里约瑟想起他所做的两个梦，他同样明白这是神给他的呼召，是要借着他向以色列家施行拯救，要借着他将他的兄弟们从最终带出来，要翻转他们的生命。因此在这里同样的约瑟将要运用神赐给他的聪明和智慧来帮助他的哥哥们面对曾经他们极力想要隐藏的、想要逃避的罪，要把他的哥哥们带到神的面前，好让他们经历神的拯救。这是整个故事，这是整个故事的主题。很多人问，难道这里约瑟不是在报复他们的哥哥吗？可是随着整个故事不断的往下走，许多的细节结合在一起，非常巧妙的安排，所以我们可以确信在这里约瑟是非常有意识的按着他的聪明和智慧在安排跟他哥哥的对话，他不是想要报复他。并且最重要的一点，当我们在这里看到约瑟情感的一种爆发，他看到哥哥们，他哭了。他听到哥哥们在谈论的时候，他哭了。埃及的宰相哭了。而且如果你看完后面他的故事，他不止哭了一次，他不止哭了两次，他哭了三次。所有这些细节让我们可以确信，约瑟不是要在这里报复他的哥哥们，而是要按着神对他的呼召帮助他的哥哥们，要使他的哥哥们经历神的恩典而改变。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耶和华神在这里借着约瑟开始在雅各家，在以色列支派当中他的救赎的历程。这个故事的核心是关于神如何唤醒一群罪人，使他们觉悟自己的罪，从而经历到拯救。神要祝福他的儿女， 使他们满得平安和喜乐，因此他不会任凭他们轻描淡写的跨过那些他们极力想要逃避和忘记的罪，因为那样的话，罪只是被忘记，却没有被赦免。只是被忘记而没有被赦免的罪，一定会成为我们享受与神与人之间和好关系的拦阻。这样的罪只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发酵流脓，造成生命的破坏。神要在这里唤醒那些我们极力想要忘记却从未带到神面前的罪，好让我们经历赦免之恩。神是怎么做的？我请大家跟我一起留意整个故事当中的四个细节。第一个细节，试验。约瑟认得哥哥们，可是他们却认不出约瑟，这就让约瑟处于有利地位，可以来试验他们。约瑟装作陌生人，严厉地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是从迦南地来提粮的。经文两次强调他们认不出约瑟，提醒我们约瑟借此是要试验他们。约瑟故意指控他们，你们是奸细，是来窥探这地的虚实的。埃及的最高执政官对他们的控告，使得约瑟的哥哥们不得不自证清白。他们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来抵粮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他们这样说的意思是，我们十个人都是一个人的儿子，如果我们要做奸细的话，我们就不会十个人都来了，这样的话被你抓住不是一波端吗？我们不会做这么傻的事情，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一定不会是奸细。但约瑟知道他们不止十个人，而且约瑟很想知道说他的弟弟便雅悯怎么样了。他的弟弟便雅悯在他被他的哥哥们害之后，他的哥哥们会继续的害他们父亲所偏爱的这个孩子吗？他的弟弟怎么样了？他的哥哥们还是像从前一样对待家中被偏爱的那个儿子吗？他的哥哥们怎么样了？所以他继续向他们施压，他继续的控告他们的哥哥，他的哥哥们，不然你们一定是奸细，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的。他不接受他们的解释，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怎么回答约瑟的控告呢？他们能想到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他们家里的情况再详细的、更详细的讲一遍。于是他们说，我们真的是一家人，我们有十二个兄弟，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最小的现今在我们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啊。这就是约瑟要听到的，这就是约瑟要他们来谈的。你看这里，他们谈到了最小的儿子便雅悯，他们也谈到了约瑟，尽管他们只是一笔带过，因为他们绝不想在这个人身上，在这个没有的人身上过多的深入，但是他们绝不愿意触碰的记忆的深处，记忆的禁区。他们尽可能轻描淡写的把约瑟的事情揭开，有一个没有了，有一个没有，怎么没有的？死了还是怎么了？他们不想多说，尽可能用一种模糊的概括性的方式提到那个被他们卖掉的人。约瑟听到了他想听到的，他就抓住机会，他说，我才说你们是奸计，这话实在是不错，你们不是说你们十个人一起来证明你们不会是奸细吗？现在你们的话就跟你们的逻辑正好反过来，你们不是留了一个儿子在你们父亲那里做保障吗？这样就说明你们刚才的话是不对的，现在你们必须证明你们自己，一定要把你们最小的那个兄弟带到这里来，否则你们一个都回不去。 你们全都要在这里，只有一个人能够回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好试验你们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们是不是奸细。他非常严厉的说，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你们要死。约瑟把他的哥哥们放在一个试验，他要知道哥哥们现在是怎么样的人，他的哥哥们现在会如何对待兄弟，他的哥哥们会如何对待那个人在家里的被偏爱的便雅悯。神借着约瑟在这里在试验这十个人，要来搅动他们的心，要来借着他们的处境搅动他们的回忆，让他们可以看清自己生命真实的光景。这是神试验的目的，试验就像考试，让你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在耶利米书六章二十七节，神说，我使你在我子民中做鉴辨的和试验的，好叫你查验鉴别他们的行为。在诗篇六十六篇，诗人这样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就如熬炼银子一样。神借着约瑟要试验他的哥哥们，搅动他们的心，好让他们可以看清自己生命的光景。试验的目的是让他们看清自己生命真正的样子。孩子们，你们的期末考试，你们要经历的中考、高考，我们中间有孩子马上要中考，你们在你们的公司、家庭当中的人际关系，你们在工作当中不断面临的工作的死线，父母们，你们面对儿女的教养和教育的问题，长者们，你们的健康的问题等等，神都可以使用这些作为试验，来照出我们生命真实的光景，来看出我们生命许多的罪来。这是试验，我希望大家看到的这个细节，第一个细节。第二个细节，诚实。在约瑟哥哥们的回答当中，有一个词引发我的兴趣，就是他们说自己是诚实，他们说我们是诚实。我想约瑟心里肯定非常清楚，你们根本不是诚实人。我读到这时候，读到这里的时候，心想，哇，他们怎么敢称自己是诚实？而且当别人要你自证清白的时候，你说我是诚实人，这有任何说服力吗？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这个细节？然后我发现约瑟就很敏锐地抓住这个词，他没有嘲讽他的哥哥，说你们算什么诚实人？他借着他的哥哥们说自己是诚实人，他鼓励他们按着他们所认同的诚实来行事。第十九节，约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是诚实人，如果你们如你们所说的是诚实人，那你们就诚实的来面对你们自己。你们不是说你们诚实吗？很好很好，诚实是对的，诚实的面对你们自己，诚实的面对你们生命真实的光景，不要隐瞒，不要再去逃避，诚实的面对自己，这是非常合理的要求，不是吗？约瑟把他的哥哥们带到自己宣告的标准之下来思想自己，而约瑟所说的话似乎在他的哥哥们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在三十节到三十六节，我们没有读这几节经文，但是你可以仔细看三十节到三十六节，他的哥哥们向父亲重述他整个过程的时候，原原本本的把我们是诚实人这件事情重述了出来。诚实人这样的一个呼吁在他的哥哥们心里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他们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诚实的说，我的的确确是一个罪人，我的的确确的犯了 这样的罪。这里有点像律法的功用，是吗？律法造出我们的罪，请注意，圣经从来没有哪句话说律法具有改变人心的力量，恩典才具有改变人心的力量。当教会宣讲神的律法的时候，当父母教导儿女神的律法的时候，他们不是在说你知道了这些律法，你的生命就能改变，你就能靠自己活出这些律法来。我不知道，但是今天许多人潜意识里带着这样的一种信念去看待律法，就是以为不断的传讲律法就可以改变人心。不，圣经没有说律法能改变人心，恩典才能改变人心。我们需要传讲律法，不是因为律法可以改变人心，而是因为律法使人可以认识神公义的圣洁的标准，使人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应当做一个怎样的人。也因此人可以深刻的体会到，在神的面前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人，我是一个当受审判的罪人。而这会把我们带向神的救恩，让我们诚实的面对神圣洁公义的律法，好让我们看清自己确实是个罪人。所以约瑟试验他的哥哥们，约瑟说你们诚实的面对自己吧。第三个细节，约瑟要巧妙的安排使他的哥哥们想起自己的罪。留意约瑟是如何运用他的聪明和智慧的。他在控告他们之后就把他们关进了监狱里，关了三天。再次让我告诉你，约瑟不是在报复哥哥们，而是在刻意的要重现22年前的那个场景，那个他们合力把约瑟扔进坑里的那个场景。现在他们10个人再次的被扔进监狱里，在这三天里面，他们会不断的想起他们从前把自己的兄弟扔进坑里的那个经验。约瑟把他们关起来，对他们说，你们只能有一个人离去，把最小的兄弟带过来，9个人都要留下来坐牢。然后3天之后，约瑟给出一个更加有怜悯的方案，说你们只要留一个人在埃及做人质，其他的人可以带着粮食先回迦南。这是约瑟在刻意的重现他们当时10个人处理约瑟有2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把他杀了，第二个方案是把他卖作奴隶。同样的，现在他们在这里得到2个方案，一个方案比另一个方案更加的怜悯，而第二个方案就是有一个兄弟要留下，他们可以回去。所以在这里，约瑟让他们想起从前他们把兄弟约瑟卖到埃及为奴的那一件事情，这样的场景的重现，这些细节的编排，约瑟是不断的在重现当时的场景，不断的勾起他兄弟的回忆。对他的哥哥们来讲，这就好像昨日重现 ，Yesterday once more。22年前所犯下的罪，22年来一直封禁在心里的那个记忆，刻意要躲避的，撕扯他们内心的那个记忆，在这一刻全都迸发出来，活化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再也无处可躲。他们同意了约瑟的安排，他们照约瑟所说的去做。然后他们10个人在一起，经文告诉我们，他们面面相觑。我们翻到下一页，他们面面相觑，他们彼此说：“这是我们兄弟的罪，照到了我们的身上。”他们发现自己再也没有办法回忆，再也没办法回避那件事情。那个场景如此的真实， 使他们确信一点，是那件事情重新的回到他们身上，而他们现在所经历的是神在为那件事情在报应他们，在审判他们。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们承认了自己对约瑟所犯的罪，他们讲述了一些此前从来没有被记录过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他们想起自己有多么的残忍，22年前呢，约瑟在坑里哀求他们，哥哥不要这样残忍的对我，不要杀死我，不要把我卖走，我是你们的兄弟，放过我吧。约瑟可能撕心裂肺的哀嚎，苦苦的哀求，哀求哭泣到一个地步，声音已经哑掉，最后一声都发不出来，全身痉挛，只能瘫软在坑里面。可是他的哥哥们，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圣经告诉我们，当时他们坐在坑边吃饭，他们还吃得下饭，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所恨的这个兄弟，我们现在要这样对待他。可是今天他们再一次想起那个场景，他们心里充满了痛苦，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的兄弟？我们怎能这样对他？我们实在是有罪了，我们实在是罪大恶极的人。当那一幕重现的时候，他们意识到自己所做的是多么的残忍，多么的罪大恶极。你有没有过这样昨日重现的经历，弟兄姐妹们？当你听一场讲道，看一场电影，听一个脱口秀，读一本书，突然其中的某个场景对你来说好像是那样的熟悉，好像是关于你，关于你的坏人对好人所做的事情，就好像你对别人做过的事情。你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罪，想起自己的罪，醒悟自己的罪，那个尘封的记忆再次的向你打开，昨日重现，你再一次想起自己的罪。试验，诚实，想起自己的罪。最后一个细节，严厉的话。经文两次提到约瑟对兄弟们说严厉的话，很有意思。读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哥哥们对约瑟很严厉的对他们说话的那种抱怨。他们没有说哇，这个人为什么无端的对我们这么严苛？他们没有这种感觉，好像他们觉得自己就配受这样的对待。第21节，他们彼此说，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原来他们不仅看见自己的罪，他们也明白说他们当受责罚，他们自责，因此他们对于这个埃及的宰相很严厉的讯问他们，把他们关在监狱里，似乎没有什么抱怨，好像这是他们理所当然应当承受的。我犯罪了，我该受审判。他们如今是心服口服的罪犯。我们要从约瑟的角度来思想，为什么他要说严厉的话。我希望你明白，对约瑟来说，要假装不认识他们，要对他们说严厉的话，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父母们，你尝试对你的孩子说很严厉的话吗？你也许会在暴怒当中想要责备他们，因为你很生气。可是如果你不生气的时候呢？你会对他们说严厉的话吗？不容易的。 对今天的父母来讲不容易的，蛮有智慧的说严厉的话不容易。而且你要知道，约瑟是知道秘密的，他的哥哥们不知道。约瑟要很有耐心的等待，他要一直保守秘密。孩子们，你们知道保守秘密有多难吗？菲菲，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不要告诉别人好不好？聚会结束之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秘密。如果你像我，要对孩子们保留一个秘密，假装说严厉的话，等待，等待，等待孩子们可以改变，太困难了。约瑟却必须保守秘密，为了兄弟们的益处而保守秘密，为了兄弟们的益处说一些严厉的话。他忍得很苦，当他听到哥哥们在狱中坦诚自己的罪的时候，他情不自禁，他转身退去哭了一场。有多少人有多久没有大这个畅快淋漓的哭一场？这一年里你大畅淋漓的哭过的人愿意举一下手吗？他哭完回来继续保守秘密，他要让哥哥们醒悟自己的罪，他要把他们重新的带回耶和华的面光之中来领受赦罪之恩。所以他必须以埃及执政官的身份严厉的对待他们，促使他们转向神，好让他们可以领受真正的平安，好让他们来到那审判人的罪、那赦免人的罪的耶和华的面前。因此这些严厉的话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在这些严厉的话当中可以感受到哥哥们，约瑟对哥哥们的关心。然后十八节，约瑟到监狱看他们的时候，注意约瑟怎么对他们说话：我是敬畏神的。他的哥哥们可能会想，你还敬畏神？你都不认识神，我们才是耶和华立约的子民。但约瑟却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活着。约瑟知道秘密，约瑟在这里是用一个双关语在道出实情。我不知道约瑟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真情流露。约瑟自己心里非常的知道，他真的敬畏神，他在埃及已经22年了，他所学到的最大的最宝贵的事情就是学会敬畏神，不是吗？他因为敬畏神而得存活，而神要借着他使以色列人存活，他的哥哥们所能学会的最宝贵的功课就是敬畏神，然后可以存活。约瑟在这里有意识的就在他的哥哥的心里面放下一个敬畏神的信念。后来约瑟把西缅留下，让剩下的9个人带着粮食回去，又把银子偷偷的放回他们的口袋。而当他们在中途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其中一个人打开自己的口袋，发现自己的银子还在，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他们在害怕。为什么？整个故事在这里达到高潮，他们为什么那样战兢和害怕？因为他们意识到几件事情：如果他们再回埃及，他们会被当作小偷。现在他们必须带着潜在的被审判的罪名，他们必须要冒着风险才能回去救他们留在埃及的那个兄弟。他们会回去吗？第二个方面，他们再一次想起那个场景，再一次他们的生命当出现那个场景，他们带着一包银子回去，留下一个兄弟在坑里。正如22年前，他们带着20两银子回去，留下一个兄弟被卖到埃及。 你会发现到后来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敢告诉他们的爸爸这件事情，他们害怕这件事情被人知道，他们害怕自己的罪被揭开。可是现在他们发现他们的罪就明明白白的摆在神的面前，他们再也没办法回避。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整个故事当中，他们第一次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神在向我们做什么呢？在整个故事当中，约瑟的哥哥们第一次发出对神的呼唤，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这是神在他们生命当中作为，他们来到神面前问神，神啊，你这是在向我们做什么呢？所发生的这一切，你这样对我们是为了要做什么呢？这里的害怕和战惊同一个词出现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在园子里听见耶和华的声音，他们就害怕，就藏起来了。今天约瑟的哥哥们明白自己的罪，他们意识到自己站在神的面前，他们害怕、恐惧、战惊。多么的奇妙！神借着这一切的安排，把约瑟的十个哥哥们带到自己的面光之下，使他们看见自己的罪。神借着约瑟，把以色列家带到自己的面光之中，让他们看到自己罪恶的光景，叫他们为自己的罪受责备，由此他们可以踏上神为他们预备的救恩之路。试验、诚实、想起自己的罪、严厉的话，这是神借着约瑟在他哥哥生命当中的作为，要使他们想起那些他们刻意要忘记的罪，从而领受神的赦罪之恩。那么最后给你讲个故事，来帮助你记住神的这些作为，四个方面的作为。这是我从叫我们父母知道的毛老师那里听来的故事，是关于他女儿的故事。有些细节不一定准确，但主线是很清楚的。这个毛老师女儿两岁的时候，有一次打破了东西，毛老师看见，他当然知道这是他女儿打破的，但他没有说破，他就问女儿：“这是谁打破的？”他的女儿看看他，没有说话，没有回答。他继续问：“会不会是弟弟打破的？”当时他的弟弟才出生没多久，才几个月大，还不会爬，所以这个小女孩赶紧说：“哦，对对对，是弟弟打破的。”毛老师继续说：“不过弟弟这么小，他怎么都没办法打破这个东西啊？应该不是弟弟吧？哎，会不会是爸爸打破？”小女孩反应过来，赶紧说：“对对，一定是爸爸打破的。”他们就把爸爸叫过来，当场对质。爸爸当然说：“哦，这肯定不是我打破的，我怎么会打破这个东西？”这个小女孩这时候看看爸爸，看看妈妈，突然意识到事情隐瞒不下去了。王老师这时就问她：“这是你打破的对吗？你刚才说谎了对吗？”他两岁的女儿这时承认了，这的确是他打破了，他也的确说谎。最后他当然喜提了一个屁股上的巴掌，马老师告诉我们，其实只是很轻的打了一下，但是他的女儿哭得很厉害，因为他知道自己真的错了。这一次小小的经历在他女儿的生命当中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和果效。我讲这个故事不笑你笑，而是要你明白，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和我们的儿女都需要这样醒悟过来， 看见那些自己拼命想要忘记、想要躲避、想要在神、在人面前隐藏的罪的经历。我们需要神的救恩临到这些隐藏的罪。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需要问神向我们做的这是什么呢？这绝不是说神要把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罪行都揭露出来，而是那些我们刻意想要隐瞒的罪，可能是你在过去做过的某些事，你一直藏着，你不敢让别人知道，你一直刻意的逃避，或者你已经为这些行为找了很多的借口，认为你可以做。可能是站在你生命当中持续的罪，因为你一直过着一个双面的人生，在你的生命当中一直有一些层面你戴着面具在生活。可能是你发生在将来的罪，因为你现在心里已经打定主意要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你知道神不喜悦，可是你已经打定主意，不管神怎么说，你一定要做的事情。过去、现在可能发生在将来的这些你想要在神面前隐藏下来的罪，这样的罪不会主动寻求赦免，这样的罪会积压流脓，深深的伤害你的生命。而神如此的爱你，他深深的怜悯向你发动，他必须揭露这些罪，他必须搅动你的生命，让你清楚的看见并承认这些罪，好让你经历他的赦免之恩，好让你真正找到自由和释放。很多父母跟我分享，他们想在教养当中把福音分享给儿女，可是如何在一个具体的事件和管教当中谈到福音呢？这好像变得非常的困难。弟兄姐妹们，在把福音带给我们的孩子之前，我们应该先帮助他们看见自己的罪。保罗屈普说，我们越清楚地把孩子的罪呈现在他们的面前，孩子们就能越快地承认自己的罪，而当孩子们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父母们你就能比较顺畅地帮助他们看见自己对耶稣的需要。而这自然把我们所有人都带向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今天要留给你的问题。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是否在经历神让我从遗忘和躲避的罪当中醒悟过来，看到并承认自己的罪，为自己的罪自责的过程呢？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我同样在恐惧当中发问，神，你向我所做的这是什么呢？我是否经历到同样的对罪的悔悟，看见自己的罪无可推诿，因此我欣然的、急迫的转向十字架上的恩典和怜悯，在那里领受耶稣基督的赦免之恩呢？在那样的时刻，我们会深深的意识到我们别无出路，唯有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完全信靠他，也唯独信靠他，以他为救主。因为在十字架上，神是那位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因为耶稣这位无罪的代替我们成为罪，我们就被带到天父的面前，我们可以深深的享受与天父的和好，没有任何的阻碍，我们可以更深的享受与天父的和好，也更深的享受与这地上彼此关系的和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如同在约瑟哥哥身上动工一样，让我们听见你的呼声，直到如今你仍在呼唤我们，使我们可以醒悟过来，察觉自己的罪，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也求你的圣灵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怜悯和恩典，他要来洗净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罪债。求你的灵把我们引向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享受在他里面的喜乐，让我们可以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喜乐，让我们可以因耶稣基督而欢唱，让我们为这样的好消息，为这样罪的赦免与和好的好消息而欢唱，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仅享受与你的和好，也在今天地上的生活当中享受与彼此的和好。愿颂赞荣耀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门。